普京承认西方制裁已重创俄经济，屈臣氏关闭在俄分店，称原因是业绩不佳，两重压力叠加，北京缺乏实现 GDP 目标的能力，防疫干扰生产，特斯拉上海工厂关停。投资人表示，俄入侵影响将更广，美联储行动缓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政府官员举行视频会议前发布讲话，承认西方的制裁已经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他说，来自外界的制裁是新的现实，并呼吁俄罗斯政府进行深层次结构改革。普京在这个讲话中，他不会隐瞒这一点，俄罗斯将要进行的改革并不容易，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暂时上升。他还宣称西方的经济闪电战已经失败，但是承认外界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施压的力度。华尔街日报在3月17号的报道中说，目前外界制裁的影响已经波及俄罗斯多个地区，工厂被迫关闭，失业率飙升，卢布严重贬值，一系列的冲击导致俄国通胀失控，俄罗斯政府亦正在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居住在俄罗斯的民众发布社媒消息，指出受经济制裁影响，俄罗斯各国超市的物价已经涨得飞快，但是大量银行无法满足提款需求，导致一些民众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私人物品换取资金，同时离开俄国的渠道亦严重受限，仅存的机票价格昂贵。普京说，现在政府最关键的任务是确保消费品，特别是关键药品的供应，以压制价格飙升。他亦极力鼓励外国企业留在俄罗斯，并称一些外国公司保留在俄罗斯的业务，当局承诺重视外企的立场，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普京表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制裁带来的冲击，包括为企业提供财政援助，提高退休金和政府雇员的薪资以及社会薪资标准。他还说，不会采用苏联式的价格管控，亦不会通过印钞来满足政府支出需要。彭博社指出，俄罗斯声称在乌克兰的袭击是一项特殊军事行动，只针对军事设施，但是当局在乌克兰各地的炮击导致了大量平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造成严重人道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数以万计俄罗斯人逃离俄国境内，以逃避政治迫害。很多人认为自己在俄国的前途渺茫，因为国际制裁已经使该国更加孤立。不少民众放弃了家园和职业，逃往格鲁吉亚、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国家寻求庇护。香港富商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药妆品牌屈臣氏宣布关闭在俄罗斯的47家门店。该集团的发言人声明说，这个是因为企业在俄国市场的业绩不佳。根据日经的报道，屈臣氏的发言人在这个礼拜指出，该集团在1月底决定终止俄罗斯业务。在此前的数年间，集团为提高俄罗斯市场的业绩做出很多尝试，但是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果。这个是企业准备撤离俄国市场的原因。在这个撤离计划发布之际，苹果、宜家、麦当劳等很多国际品牌因响应西方制裁而离开俄罗斯。作为回应，俄方政府威胁要没收这些企业的在俄资产。在媒体上，屈臣氏的发言人拒绝评论制裁和公司业务的关系。在2005年，屈臣氏通过收购一家俄国当地的美容产品连锁店进入俄方市场。2018年，企业将所有在俄店铺从原有名称改为屈臣氏品牌，并在圣彼得堡的繁华商业地带开设了首家店铺。四年后，屈臣氏正式宣布了离开俄国的计划。预计屈臣氏的店面将在今年3月21号起不再接受订单， 实体店将在6月30号前关闭。中共人大会议上个礼拜闭幕，期间北京政府宣布了2022年 5.5% 的 GDP 增长目标。业界人士指出，中国真实的市场数据无法支撑当局的 GDP 目标，最终很可能还是要靠特殊的统计手段来实现 5.5% 的数字。在去年第四季度，北京政府公开的 GDP 数字放缓为同比增长 4%， 这个显示出消费者支出不够强劲，而北京对科技和房地产的监管打压亦拖累了增长。华尔街银行摩根士丹利预期，在2022年的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环比增长为零，这个是因为东欧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此外，北京政府仲在全国范围发起了严苛的防疫封锁行动。该机构指出，北京将深圳封锁至少一个礼拜，并防止民众离开吉林。这样的做法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北京正在将疫情政策放在经济政策之上，这个会引发更大的问题。而雪梨智库洛伊研究所认为，随着国际疫风加剧，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将远远不会有设想的禁繁荣。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 GDP 数据将在 3% 区域停留。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这个礼拜出面维稳金融市场，依靠谈论市场干预，提振了一些低迷的行业预期。但是专家认为，在经济发展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北京仍然难以实现自己设定的经济目标。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指出，在连续两年疫情的情况下，中国的统计部门还给出了去年 8.1% 的 GDP 增长数据，但是在今年他们却只给出 5.5% 的目标。这个其实已经讲明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增长乏力。他对自由亚洲说，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目标要依赖统计手段，中国的 GDP 数字一向都要多渠道注水，当领导人需要一个数字的时候，统计部门就一定会给出满意的数字。北京政府正在对中国大部分地区采取严格防疫措施，这个导致工厂遭到关停，人员和货物流动受阻。受防疫要求影响，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被要求暂停生产，这个可能对企业的供应链产生严重影响。特斯拉的上海工厂是企业的主要工厂之一，根据中国乘用协会的数据，该工厂在2月份交付了超过 5.6 万辆汽车，其中超过 3.3 万辆汽车用于出口。在今年3月份，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多个省市都正在进行大规模检测，办公场所亦成为重点的排查区。这个礼拜，特斯拉宣布暂停上海工厂的生产两日。企业方面声明说，目前特斯拉正在配合政府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等措施，尽最大的努力保障生产。同时，特斯拉公司宣布大幅度调升中国车型 Model Y 后轮驱动版本的价格，调涨幅度超过 1.5 万元人民币。这个做法使该产品的价格从原本的 31.8 万元人民币上涨至 31.69 万元。华尔街日报指出，北京对疫情的控制可能会导致投资者的高度不安，工厂的大面积关闭以及贸易可能受到的干扰都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副总理刘鹤在内的中共政府官员紧急灭火，宣称将进行调控，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2018年底，刘鹤和其他一些官员亦曾呼吁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抱有信心，以试图提振市场在贸易战期间的不良情绪。美国知名对冲基金投资人兰格利资本创始人克里斯·德穆斯近期对地缘政治和美联储升息等事态发布了评论，他表示 就实际地缘政治波动而言，俄乌冲突的潜在结果可能会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波动增加。德穆斯认为，由于地缘紧张局面激发，俄方仲可能会对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造成威胁。虽然目前俄方对乌克兰的攻击缺乏成效，但当局仍然可能会做出升级局势的做法。他对金融博客 QTR 边缘财经说，如果俄罗斯的侵略继续对全球市场造成影响，俄国的金融市场可能会受到永久性损害。德穆斯说，现在俄罗斯已经投入了大部分预先部署的部队，乌克兰人好像狮子这样为自己的国家而战，西方正在提供维持乌克兰战斗的工具，这种支持可能长达数月到数年。而对于北京政府来讲，当局的态度仍然模糊，当局是否会对这次冲突施加影响，可能是接下来的看点之一。在3月16号，美联储进行了今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师预计，美联储的官员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提高利率，但是美联储可能仍然需要在今年剩下的6次会议中频繁宣布加息的做法，以控制通胀。到明年年底，利率可能会达到 2.75%。 德穆斯表示，他认为在近期以来，美联储的行动过于缓慢，这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不利，亦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影响。由于美国民众高度关注物价上涨的问题，美联储的政策如果无法实现调控，亦会影响今年中期选举的选情。他说，在大宗商品领域，他非常看好石油和天然气未来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全力增加化石燃料和勘探和生产将是主要趋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